主耶稣基督，你在地上啊，开始你在地上的施工的啊，最初你就呼召门徒来跟从你，把不同的人啊，不同个性、不同背景啊，不同政治观点、想法的人啊，召聚在一起啊，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认出你就是那位基督，是人的救主，是那位天国的君王啊。你死里复活，不向别人显现，单单的向这些门徒跟随你的人显现。那你快离开的时候，你切切地嘱咐他们要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你的使徒约翰啊，就是在写书信的时候也切切地嘱咐教会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啊。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在世人的面前见证了我们是跟过耶稣的人，是认识神的人，因为神就是爱。主啊，真是何等的甜蜜，在地上你设立你的家啊，把你的儿女聚在一起，让我们在一起呢，就学习彼此相爱啊，不断的晋升，不断的真是来遵行你的旨意啊。当我们遵行你的旨意的时候，你说就是我们爱你的表现。主们，谢谢你啊，谢谢你把你的心意不断的向我们显明啊，也借着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啊，当在彼此相爱的事上常以为亏欠。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不断的成长晋升，就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做工在我们的当中，啊，眺望我们爱你的心，彼此相爱的心，在地上，真是我们不是孤单的啊，有属灵的同伴弟兄姐妹与我们同行啊，真是宝贝这彼此相爱的关系，在你的爱当中继续的成长建造啊，我们感谢你把今天早晨。这样宝贵的哈，我们聚集的时间、分享的时间，都恭敬交托、仰望啊！你的圣灵再次来启示我们的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会继续读，把哈该书读完啊，第二章的第10节读到23节。那这一段分成2段，很清楚哈。同一天讲了2篇信息。9月24号，第一篇信息10节到第19节是讲给百姓听的。这篇信息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重要的提醒，提醒他们哈，这个圣工做圣工不能代替他们的圣洁的生命的追求啊，不能用做事来代替他们与神的关系不会因为他们做圣工。他们就自然成为圣洁啊！他们要回转归向神，心先归向神啊！那这样人才能够靠着主来圣洁。第二篇的信息就是20节到23节这一段呢，是讲给所罗巴伯的，向他重申应许，鼓励他哈，这个继续完成这个圣工啊，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他。我们可以追溯一下所罗巴伯的家谱。他的父亲是撒拉铁，撒拉铁的父亲就是约雅金，约雅金是那个第二次被掳的那个王啊，被掳到巴比伦。晚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又恩待他把他从监牢里释放出来。但是在耶利米书的20章24到25节，那里面是在约雅金犯罪的时候，神特别讲到。他像一个带印的戒指一样被摘下去啊，那这个很重要，就对照哈该书了。后来神的这个惩戒呢，把它 reverse 了，因为到这个所罗巴伯这里讲说，我必以你为印啊，摘下去的那个印的戒指呢，又重新带回来了这是前后呼应，讲到人犯罪，神的惩戒，人的悔改。就带来神的赐福啊。9月24日这一第一篇的信息对照6月1号的信息呢，有一些共同之处，就是在他们重建圣殿停工期间呢，盼望多得却得的所得的却少，收到家中神就把他催走这是在第1章第9节讲的就是在他们开始重建圣殿之前。恢复工作之前，神用这种方式提醒他们要不要只耽顾自己的事要回来还要重建这个圣殿 那到了九月二十四号这篇信息，他们已经开始建圣殿三个月了哈，六月二十四号开始建的嘛哈。你看第二章十五节，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啊，类似的现象，想要多得，但却得的却少。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十八节，你们要追想此日之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那这是他们已经开始建圣殿三个月了哈，但是情况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在六月二十四号之前，他们是怎样？过去这三个月呢？还是怎样？这是一个这个神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前面是因为他们没有建圣殿，现在开始建了，那为什么情况还是这样呢？问题就出在说他们没有悔改他们的罪啊，这是在第十七节啊，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看到没有啊？所以问题出在这里。他们虽然开始做圣殿的工作，他们却没有心里面完全的归向神。事情是开始做了啊，他们也很卖力气，上山去取木料啊，用最好的材料开始建了。但是呢，他们平时的生活还是我行我素，以为他们已经开始做圣工了，其他的事情就应该改变了，种庄稼、收成的事情上应该蒙福了，但是并没有啊，是因为他们心没有改变啊。这个同样的信息是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的同样的事情。撒迦利亚在八月份讲了同样的信息。你看撒迦利亚书的一章三节说啊，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所以问题是出在这里啊。在一章的第四节后面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啊，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出的问题哈，一边开始建圣殿，但同时呢又在行恶，没有做这个神所喜悦的行公义、好怜悯的事情啊，所以这是问题哈。那用这个主要的观点回头去看哈该问祭司的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哈。前面这一段如果你只读这个问题啊，有点绕口，但是如果你抓住说，因为当时的百姓处在这样一种光景。一方面在做圣工，所以他们以为说啊，你看我们做圣工沾了圣物了，我们也献祭了啊，那这个祭物沾了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就成圣了，然后我们这个人再去种庄稼，我们就应该蒙福了。但祭司的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啊，你这个人沾了圣物，衣服衣襟沾了圣物，你这个衣襟沾这个食物，这个食物不是自然成圣的，反过来就不一样了，你这个人沾了污秽。沾了这个不该碰的死尸，染了污秽，然后呢，你再去挨这个食物，那这个食物就被你的污秽所沾染了。因为人当时的人没有悔改嘛，他们还在行恶，做这个神不喜悦的事情，那他们沾了这些污秽，再去种庄稼，那显然这个庄稼是不蒙福的，因为这个庄稼本身是污秽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清楚的一个提醒啊，就是这一点。你们既然已经开始回来建圣殿，蒙神的呼召，你们也回应神的呼召，开始建殿了，就要追求圣洁啊，心要转向神，从里到外向神以后，那这样的话，无论是你做的圣工也好，无论是你手中其他的工作也好，都会蒙受上帝的赐福啊。这是在第十九节，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这里面没有讲说百姓先悔改，但是显然百姓是听了先知的提醒，悔改了以后，神才讲这个应许的，这个应许不是自然临到他们的，所以九月二十四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一天是很重要的，十八节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然后到最后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九月二十四显然是以色列人悔改的那一天。他们听这个先知的劝告，这是跟被掳之前以色列人不大一样的地方， 在被掳之前，从君王到百姓啊，反复的听先知的劝告，但是他们硬着心不悔改。但被掳之后，经过这70年呢，他们学到这个功课哈，先知的话一定要听的啊。所以哈该的话哈，这些百姓是领受的，所以神才讲出来：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啊，这是很美的啊！啊，人听劝啊，在神的面前受教啊，肯悔改，那就蒙福哈。那最后这一段是讲给所罗巴伯的，我们可以对照这个耶利米书20章24节25节，说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又名耶哥尼雅，谁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的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利底人的手中。这个耶哥尼雅就是约雅金。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1章讲到耶稣家谱的时候，第12节哈，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雅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以这个约雅金呢，是所罗巴伯的祖父。撒拉铁这是在巴比伦迁到巴比伦以后生的，所以撒拉铁就生在巴比伦。那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所以到哈该这个时候啊，撒拉铁算起来这个年龄啊，应该不是很大，啊，30-40岁差不多了啊。对这个年轻人，年轻的领袖啊，神给他这样宝贵的应许啊，就是说神的拣选临到他，然后呢，我必以你为印啊。当初这个他祖父受神的惩戒，因为他犯罪被掳，然后失去了那个尊贵的身份地位，但是如今呢，因着所罗巴伯的顺从悔改，这个被 reverse 过来了啊，这是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那所罗巴伯在这里面有两个称呼，称他一开始21节，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这是他的政治上的地位啊。但是后面呢，2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所以一个是做省长啊，一个是做神的仆人的啊。显然这个所罗巴伯是很尽心尽力啊，凭着对神的相信和爱心去服侍神，所以被神称为神的仆人啊，这是更尊贵的一个称号啊。感谢主啊，这样一个虽然很年轻啊，但是呢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对神的爱啊，就蒙了上帝的赐福啊。感谢赞美主啊。所以这两段信息呢有共同之处，当人回转跟随神啊，离开恶行追求圣洁，神的赐福就会临到。
我内心实在很感恩，就是说1年多来参加这个晨更，每一次重新读旧约我都很小心读，一个字一个节一段段读。今天我读哈该书第2章最后这一段，哎呀，我心里面实在感谢神，太丰富了。为什么呢？刚刚牧师已经提过几个重点了，污秽可以传染，圣洁没有办法传染，神是爱，但是神是公义的，他不是注重圣功，他是注重执行圣功人的内心，那个人如果那个人不圣洁的话，他所做所有的功在神面前一点都不算数。所以神启示哈该从第10节写到18节19节这一段，刚刚牧师提到重点，因为你们人不归向我，是17节，虽然你们回到了圣城，你们以为已经圣洁了， No， 虽然你们3个月前已经施工了，开始重建圣殿，还是不够好，因为你们没有真正悔改。所以他们的谷仓变少了，要酿酒也不够了，种葡萄不结果，无花果不结果，石榴树不结果， 一直到刚刚牧师提到他们真正的真心悔改之后，神才赐福。所以十九节最后说，今日我必赐福给你们。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哎呀，我常常惊讶我们神的智慧，而且他的全能，他的全知，真是看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实在很警醒很小心。第二段呢，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神借先知跟所罗巴伯说，我必以你为印，就是给他权柄，给他尊荣，因为他尽心尽力建神的圣殿。但同时呢，下面说我拣选了你，从字义上来看，就是说不是你有什么办法，你是行不行的，是因为我拣选你了。按照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讲法，神在创造万物之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能够蒙福是他的拣选。今天神拣选所罗巴伯带领回归的百姓重建圣殿，是神的恩典。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得意，是我拣选你，是我给你这个权柄，给你尊荣。啊，这是表面的看法啊。但是第二段，我一直在读，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因为21节说我必震动天地，22节接着说我必擒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擒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人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剑所杀。那这个很明显是讲到末日的审判。因为我们读前面那一段的时候，第二章的第6节说到他再一次要震动天地，沧海撼地，震动万国。那那边小字说万国所羡慕的必然来到，那那个很明显的近距离讲到弥赛亚要来，远距离讲到末后的审判。那这个中心人物就是弥赛亚。刚刚牧师用耶利米书22章那一段呢，那一段其实我以前很注意的，因为君王犯罪，约雅金被掳，他的王权没有了。那那一段有一段很奇特的记载啊，我们一直读下去，22章耶利米书这29节，他说：“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这30节啊，要显明这人算为无子，就是约雅金。”算为无子，其实他有9个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那这个事实上讲是行得通，为什么行得通？因为他们被掳了，没有人在王位上面。那有人就说了，好啊，在撒母耳记2章讲到大卫所罗门的后裔有不断有人坐他的王位直到永远。那有人就挑战说，你圣经矛盾，自相矛盾。其实很奇妙的是，神写这个话有它永恒的意义。刚刚牧师提到约翰不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那边提到约雅敬之后啊，一直到16节，所罗巴伯一直传到雅各，就是圣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懂得希腊文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是从玛利亚生，那个介系词啊，是一种女性的介系词，意思就是说，只是从玛利亚生的，跟他的那个约瑟没有关系。所以这边就讲出一个神永恒的旨意，有一天他的后代有一位会出来，是童女怀孕出来的，那个人就是弥赛亚。所以到马太福音第1章23节就说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称他为名为以马内利。啊，我们把这几段圣经合起来看的时候，你真是要感谢神，神太奇妙了。他的话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从所罗巴伯的后代有一个叫做约瑟雅各出来了，那他们是从玛利亚好像生出一个小孩子，其实是同女怀孕。所以挑战圣经的人 再一读的话就无话可说了，我们的神太奇妙。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有一天他要掌权，他要审判列国，就是在哈该书第二章21节跟22节讲的。哎呦，我觉得神实在很奇妙，在讲述这个圣殿建造过程中把这一段带出来了，让我们看见建圣殿也好，以色列人背叛也好，悔改也好，这都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是神最终的旨意是要从所罗巴伯后面产生一位救主，就是弥赛亚。哎呀，神的这个救恩计划太奇妙了，让我们读旧约想到新约，读新约的时候回到旧约，一连贯下下来看见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读圣经啊，真像以前因为带我信主的那个外科医生说的，要读到拍案叫绝还不够，你一定要读到俯伏称臣，你才知道神的话多么宝贵。所以我今天读这一段，我里面感触很深，我们的神太伟大了。昨天我在一个教会讲到那神的儿子这个意思啊，我们怎么可能成为那个创造万物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子？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像蛆虫一样，我们是犯罪犯得不得了的人，但是我们一旦信了主，他待我们像神的儿子一样，我们可以继承产业，这个身份实在太了不得。我昨天讲到我都要哭出来了，我们的神太奇妙，我们的救恩太宝贵了，要感恩。我们有机会教会服侍，赶快服侍，因为你服侍的是一位君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看得起我们才要我们服侍。
感谢主。读哈该书虽然只有两章，但是真是像牧师和长老说的一样，要读出里面告诉我们的事情，你就会感觉到这位神多么伟大。我是读到12节的时候和13节的时候，我这一段不晓得读过多少次，每次看他就觉得这些字儿我都认识，这个意思是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圣的好像你去沾了以后啊，你不能成圣，污秽的呢你只要沾了就都污秽，这点是清楚。但是告诉我们什么？这一次再查考哈该书，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12节，若有人用一斤兜圣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这告诉我们是刚刚牧师说的那个意思，有就是你在圣殿里头去做圣工，你也去献祭，你也去截住要献祭的那个圣肉，你再做圣工，你可能做圣工，你这个衣襟呢就成圣了。但是呢，别人跑来摸一摸你的衣襟，并不能够成圣。这给我们讲明很明的一点真理，就是人要成圣，我们要直接和我们的神有生命的关系，而不是靠着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配偶，我沾一沾他，我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很多牧师家的孩子会说，我爸爸是牧师，那我当然是神的儿女。不对，像我跟长华都出生在父母都是基督徒的家庭里头，我们生下来就是神的儿女吗？也不是，我们都是以后长大了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自己悔改认罪，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没有说我们生下来都是。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优越的地方，就是我们从小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知道的可能比较多。有些时候这个知识知道的多，是好处，有些时候呢反而害了我们，就觉得我知道的比你多，所以我怎么样很骄傲。真正的是自己信耶稣，自己悔改，与神有了生命的联系，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圣洁。我最近特别，神叫我心里面常常挂念着我过去认识的很多基督徒，现在因为这个疫情在网上聚会，他们就认为网上聚会不是聚会，就这一年多来就没有聚会，结果呢自己也冷淡了，就稀里糊涂了。平常呢祷告，只是祷告，天天说求神保佑我一天平安喜乐，这是祷告的人常常要祷告的。但是除此之外，不读圣经，不参加聚会，不和肢体有交通，他们的生命能成长吗？不能。会落掉下去吗？会。到底一个人有了生命以后要不要长大？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说要参加圣工，要好好的服侍神，我们会长大。但是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自己先要有生命，这个生命才能长大。你没有生命，你是个死的，你做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是特别求主怜悯我们这些在座的基督徒，要首先我们自己和神有生命的关系。但是呢，对于污秽来说，我们很容易沾染。为什么？因为凡是与神无关的都是污秽，你去沾它，你去摸它，都会对你有影响，这一点也是我们要警惕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天天要来到神的面前亲近我们的主，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先读圣经，求主洁净我们，保守我们这一天一天。否则的话呢，你把主放在旁边，不放在第一位，你去接触好像很多的有关圣工的事，不能使我们洁净，不能够使我们成圣。我们要先到主的面前，求神带领我，这一天我才能够真正的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这两段，这两节，是我再一次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能够把真理讲得清楚，使信的人真正能够悔改信主，特别是那些疾病得医治的人，不要以为我病得医治我就得救了，你还要信耶稣认罪悔改你才能得救，不是病好了你这个人就灵魂就得救了。我觉得要把救恩讲清楚。
另外一个角度大家可以去思考哈，有几个时间点，一个是古列元年啊，下诏让人回来，第二个点是大力乌王二年的6月1号，然后第三个点就是9月24号哈。古列元年这些人是受感动的，他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他们没办法回归的哈。这50000人左右的人，他们真的是愿意回来建圣殿，有这样一颗愿意的心，神看见了啊，神也赐福他们，就带领他们哈。那回来以后呢，建圣殿不顺利，停了10几年。那到大力乌王二年，神再次怜悯他们，借着哈该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开始做工哦，啊，你看这个想多得收成却少哈，这个神不赐福的，赶快回来做事啊。”哎，开始做事了，所以6月1号的信息还没讲到说他们回转这件事情，只是提到他们要回来做工的事情。但是到了9月24号，再向他们施怜悯，再对他们讲话，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在引导他们。先从这个 你这个人，保罗劝我们也是这样，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这个身体怎么用？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你的时间，先从这个开始。然后呢，9月24号这一次呢，是讲到根儿上，说到根本呢，人的心要先回转，人的心里面爱慕，要有这个真实的与神的连接的生命，这样才能够真正讨神喜悦啊！所以也看到神对这一批人的怜悯，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向他们施恩，像剥洋葱一样啊，一点一点把他们带到核心最最关键的地方。
每次听到你们分享，我就是觉得，哎呀，好感动！你们这么 focus，这么花那么多的时间来预备，然后来那个喂养这么多的人哦，那我这个心就被你们吸引了。有的时候，神也是这个样子。当你以前的心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不专注的时候，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就是完全的不同哈。你如果我们在成根的时候，真的全心的都在上面的时候，你就得着，你就心里面被激励哈。但是有的时候被别的事情一分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搞的，那个就非常的迟钝哈。所以像这种心灵里面的那种。就是被感动、被激励，真的是要很专心的时候，专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把最好的献上的时候，你就能够丰丰满满的得着。那今天的这个章节，我也是觉得就非常跟每一天的生活也非常的贴切哈，就让我感到，就是说有的时候。要做这些好的事情、圣洁的事情，哈，你要非常的专注，也要真的是竭尽哈，尽心尽力的爱主的神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得到。那也不会人也不会说，因为我们专注了以后，我们感受到了以后，然后旁边周围的人就影响到，他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呢。还要持续的哈，就像神一样，还要再继续的做工。当周围的人的心也一样专注的时候，才对这个人有用。所以我说，真的要成圣，要做好，很不容易。真的是你要把你的全心全意全力都出来了以后，就是来爱神了以后，你才能够受到这种。这种神的祝福哈，那但是这个作恶啊，或者是这种污秽的东西哈，啊，一个传染一个，好快哦，就是要堕落非常的容易哈，所以我就看到，就是说有的人呢，可能外面心里面就是想到就说要被愿意被神改哈，然后但是呢。没有全心全意的时候呢，有时候做出来的事情可能就是他在敬拜的时候，事实上他不是敬拜全能的神，而是敬拜那个他自己塑造的这些偶像哈、哦。然后这个塑拜这些偶像的话，他有的时候又学到一些。就像圣经上讲说，有一种人就是故作谦卑，哦，敬拜天使，然后结果他们一进入这个人群中间了以后呢，竟把这些我们的奖赏就夺走了，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提醒，就是说当我们的心态不对的时候，当我们对神。不是那种全心全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在绊倒人哈，夺走别人的该得的奖赏？所以也在提醒哈，就是我们真的是一定要全心全意的哈，来认识神哈，半心半意的，或者是假作谦卑的那个样子的这种心态来认识。 的时候，真的会带来 这些东西心里不圣洁的时候，有时候会误会到有也带领许多假冒为善、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有时候也是很提醒到底、我们要注意什么。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这些故作谦卑敬拜天使的这些人，然而我们也要注意一些，就是他们可能只是在学习中间还没有完全清楚，对神还没有认识的人，我们不要一竿子就打破 一条船、哦、就是我们知道他可能还在成长中间，这个给人家一个成长 的机会，不要立刻把他打入成他是属于误会派或者是属于撒旦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的敏感，特别的警醒，因为我们有时候的一些心思意念，如果有常常思想哎，这个人是属魔鬼的或者是属神的，有这样对立的分别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提醒自己我们可能我们的心思意念也都错了。所以神要我们真的很圣洁，心思意念做的事都是讨神的喜悦的事，而不是自以为是的 来分别，就把人家那个就是定罪成他是属神的或是属撒旦的。有时候我自己也在这方面也常常在提醒。所以从你们今天的分享，我让我学到的功课就是专注你们所花的这些时间，绝对这样子来传递你们对神话语的了解，这个是真的是很感人的。
好，谢谢黄师母。你看黄师母分享的一点也非常宝贵哈。这个我们受罪的污秽很容易，但是追求圣洁呢，要克服更大的困难啊。嗯，在这个背后，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啊，神的作为哈、啊，因着神的拣选哈、啊，这一批人也是哈、啊，在神的怜悯之中哈、啊，一步一步蒙神的带领，只要他们肯听啊，愿意听劝，他们就可以一步一步走在这个追求圣洁的道路上啊。
我才记得神的话，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因为就像撒开该书一样，第一件事就要存敬畏的心。很多时候在这个肉体的生活上，我们有时候看不应该看的东西，说不应该说的话，想不应该想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敬畏神的心。很多时候如果我要预备个奖章，如果要预备哲学还是其他的，但是如果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如果不向神认罪的话，我的功如果大打折扣，要跟这样无理。所以我是这分享了，就是要存敬畏的心去在敬畏耶和华，这是我们首先每一天要做的功课。我这就是这么多。
感谢主。我还记得当初我们跟梅弟兄一起读到敬畏耶和华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有分享到随时想到哈，神在看着我们，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哈，让我们在随时随事上能够警醒哈，敬畏神。好，很好。从明天开始啊，我们读撒迦利亚书啊，很宝贵的哈，这个里面很多丰富的信息哈，末世的预言啊，所以很期待我们明天开始哈，有新的段落的查考啊。